巴库勒将最后的秃鹫肉分给大家，在鼓励大家。大家伙加把劲儿啊，就剩100多米了，也是最后一次，咱们就平安着落了。所有人的精神都是为之一振，脸上也露出喜悦的表情。就在这个时候，楚天开忽然指着地下一个小黑点在出声说着，哎，那儿有个人，会是谁呀？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忍不住跳动起来。大家伙俯身望去，只见在与他们横向相隔10余米、纵向相隔100余米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身影正在徒手往上攀爬着。他似乎是受了伤，爬得有几分艰难，但是却十分顽强，毫不放弃。巴库勒从背囊当中取出望远镜，调好焦距，只看了一眼，喜极大喊，是冷大冷寒铁。他从数百米悬崖上跌落下去，竟然还没死。这个喜讯让所有人都开始沸腾起来，无论是娇柔的花染尘，亦或是冷酷的巴库勒，眼中全都在闪烁着那喜悦的泪花，唯有唐毅面色如水，不知是他心中如何感想。
冷大，
楚天开朝冷寒铁在挥手大喊着，
我们在这儿呢。
悬崖上的身影闻声抬头，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坚毅如山的眼神，不是冷寒铁还能是谁呢？见到楚天开一行人，冷寒铁先是一愣，但是随即有笑容从他脸上荡漾开来，就像春天里的冰面顿时被消融了。
你们都在啊？楚天开激动地敬了个礼，报告长官，一个都没少，连林大掌柜的都顺利归队了。冷大，你就不要再向上爬了，我们有绳子，很快就可以下去，你再去下边接应我们就好了。
冷寒铁稍微迟疑了一下，随即如同一只壁虎一般的在悬崖间腾挪的跳跃而下。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又传来轰隆巨响，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从高空坠落，顺着悬崖峭壁一路呼啸向下，紧接着是一根圆木，一堆乱石。这次石头和圆木准头明显准确了很多，很显然袭击者找到了巴库勒他们的藏身之地。更要命的是，巴库勒他们的立足点恰是悬崖上的一处凸起的位置，处于袭击的范围之中。有两次直径约半米的石头从他们头顶掠过，若不是巴库勒眼疾手快，奋起神力用冲锋枪的枪托砸向石头，将其生生地推开了半米之遥，否则这一干人等很可能就被石头给砸落下悬崖了。大家伙都能猜出来，发动疯狂袭击的肯定是铁胆帮帮主刘开山。也不知道这两日里他从哪儿搜到这么多弹药，发起了一通猛烈进攻，其意图很明显，他知道自己已经追赶不上冷寒铁一行人了，那么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也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活着走到金殿。从山顶到谷底有近1000米的距离，冷寒铁、巴库勒他们手中任何武器都失去了效力，根本无法达到如此长的射击距离，只能是紧紧地贴着悬崖，等待刘开山的弹尽粮绝主动放弃。在焦灼等待当中，巴库勒忽然感觉手下的绳索被人给摇动了一下，低头望了一下，只见一尊胖乎乎的身躯立在谷底，肩上扛着那具大风车，竟然是卜开桥。卜开桥丢下风车，一手扩在嘴边，大声喊着，
这个风车好玩，要不你们也坐它下来吧。
巴库勒不觉眼前一亮， 大风车能够带着补开桥从600余米的高空平安坠落，确实说明它可以起到半个降落伞缓冲之势的作用。如果能够乘坐它下到这100余米的悬崖，那肯定比慢慢的爬要快得很多呀。于是他急忙让卜开桥将大风车捆绑在绳索上，然后与楚开天一起出力将其给拽了起来。有过飞翔经验的林从熙被选为第一个飞行者，不过让林从熙大为失色的是，低空处的气流明显不及高空，他拽着大风车朝下降落时，其下降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从悬崖上一跃而下的速度。就在他感叹不跌掉一条腿也要折几根肋骨的时候，一条绳索如同灵蛇一般的缠住了他，紧接着将他像风筝一般的横拖着往前快速奔跑，从而抵消掉大部分的下坠之势。最终林从熙平安地降落在地面上，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惊魂未定的他定睛看去，施救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冷寒铁。不过这一卷一跑似乎也耗掉冷寒铁不少力气了，他的额头上甚至也渗出汗水来了，鼻息亦是粗重，很显然眼下的冷寒铁十分虚弱。巴库勒他们在上边一见到这惊险一幕不禁炸舌，幸好刚才跳下的时候是有经验而且练过高空杂技的林从熙，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王威义，怕是有可能在半空当中被气流给冲乱身体平衡，甚至因为力气不得而松手跌落下来，到那个时候恐怕有10个冷寒铁也兜不住他，即便是兜住他也要伤筋断骨。在无奈之下，大家只能趁头顶上的袭击间隙之际，沿用旧法依次从绳索上攀爬而下，所幸有着卜开桥林从熙他们在底下接应，倒也没出什么岔子。2个小时后所有人全都顺利的踏足平地，在所有人中唯独陈枕流受了伤了，他在下悬崖的时候被上边滚落的石头砸中左脚造成骨折，虽然不是十分严重，但至少需要半个月是无法行走的。作为陈枕流的老师王威义自然是十分焦急的，这里缺医少药的如何是好呢？冷寒铁的脸色苍白，生死由命，自己修福。王威义脸色变缓了一下，冷长官，你的意思是要将陈枕流独自遗弃在这荒山野外吗？如果他可以独立行走，跟随大部队，我自然不会置之不理的，但是他需要别人抬他走，那么抱歉，我们目前最缺少的就是人力来完成这个任务。说完这句话，冷寒铁也忍不住咳嗽两声。巴库勒目睹这一切，心头感觉仿佛是一艘船在海上坠翻了，越沉越低。冷大，你是受伤了？冷寒铁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巴库勒急忙上前，探手检视他的伤情，让我瞧瞧。冷寒铁伸开他，别这么急迫，死不了。巴库勒沉默了一下，肋骨断了。2根而已，我们之间谁人不曾断过肋骨啊？对于冷寒铁来说，断1-2根肋骨就仿佛掉几根头发一般无足轻重，过几天就好了。原本对冷寒铁将自己抛弃在这荒郊野外有怨言的陈枕流见状，再也无话可说了。冷寒铁竟然可以在断掉2根肋骨的情况下徒手攀爬岩壁，然后可以将奔跑在高空坠落的林从熙从鬼门关给拉回来，相比之下自己真的形同娘们一样。念及此他咬咬牙， 请冷长官给我一把匕首，一把枪，我陈振刘自然有办法从森林中生存下去。王威义在惊呼着，如此怎么可以呢？这里可是原始森林呐，不比我们寻常考古的山丘，你孤身一个人，脚又无法行动，其他的不说，如何寻找食物和水源呢？一直缄默不开口的唐毅说话了，我们可以将陈博士护送到水源边，在那里他除了可以获得清水之外，还有机会猎到前来喝水的动物，即便是无法打猎，还可以钓一钓鱼，再不济的话挖点野菜也是可以充饥的，只要能够熬过半个月，他的伤势差不多就能痊愈了，到时可以赶来和我们会合。谁都明白唐毅的说辞只是安慰，半个月中冷寒铁他们将消失在这茫茫丛林当中，就算放10万人马进来也都未必能够找到他们，陈振刘想找到他们无异于大海捞针。陈振刘反过来安慰王威义，老师您不必多担心，我别忘了在课堂上您给我们讲过的荒野求生的手段，那门课您还给了我一个优秀呢，您不是一直提倡学以致用吗？今天我总算可以践行您的理念，这可是好事儿呢。王威义长叹了一声，不再说话了。从感情上，他断然是无法接受将陈振刘独自一个人丢弃在这四顾无暇的蛇虫乱爬的丛林中的。可是从理智上，他也知道，这是无奈的结局。如同冷寒铁所言，如今他们一行当中，老弱病残都有。如果再抽出人手来照顾陈振刘，不仅会将整个团队带来极大的负担，甚至可能被刘开山或是灰衣人给赶上，带来更大的危机。于是舍卒保帅才是正确的选择。卜开桥抱来一只獐子，这是昨天他的战利品，在笑嘻嘻地说着，呵呵，这个可以分一半给你，够你吃2-3天的吧。陈振刘感激地谢过了他。众人将整只獐子架起，生起火来进行烧烤。敌我之间已经暴露了，彼此底牌都已经摊开，他们反倒顾忌少了一些。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再见面的时候定然是一场恶战呢。更何况从人数而言，他们如今已经占了极大上风了，尽管一干人或多或少都受了伤，可是只会少给他们在人数上保持优势。灰衣人和刘开山都成了孤家寡人了，即便是个人能力再强，毕竟战斗力还是有限的。尽管卜开桥表示要给陈振刘留半只獐子作为干粮，但是那是饱食者的承诺。巴库勒等人挨饿许多天，难得卸下危机感，不再担心一餐在哪里，再加上受肉香所吸引，于是一个个如同饿狼附身，不多时就将一只獐子啃得干干净净了。卜开桥见状安慰陈振刘，没事，我回头啊再给你打一只，这里边动物都不怕人的，很好抓。卜开桥的一句话吸引了王威义注意，小波，你说这里边的动物不避人吗？说明此地人迹罕至，那么上面的棺材可真是大有来历呀。
什么？上面的棺材？
卜开桥在问着，
在哪儿啊？里边装的是死人呢，还是金银财宝啊？
冷寒铁也不觉得，把视线转了过来。王威义将岩洞中见到棺材以及其古怪之处略微的描述了一下，冷寒铁在侧耳倾听着，并未开口。只有当他听闻到林从熙和卜开桥见到日川真岩金形的奥秘时，眼神不觉亮了一下。花染尘对于金殿并没有太大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冷寒铁的受伤以及 先前为什么发狂，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讯问，只好拐弯抹角地问道：
小捕，林大掌柜的，还有冷长官，不知分别之后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捕开桥轻描淡写地说着：那天我们在船上遇到几个好凶好恐怖的人，吓得我掉进水里喝了好几口水，幸好龙王大概看不上我，不想招我当他的上门女婿，又把我送到岸边了，我就爬了上来，你们全都不见了，我只好在森林里到处乱逛，后来听到枪声就跑过来一看，谁知道刘开山这个土匪太可恶了，大家都这么熟的关系，他竟然不肯带我玩游戏，只好我自己一个人玩喽。当日里，卜开桥和唐毅等人乘坐橡皮艇，在即将冲下地下河的时候，遭遇到灰衣人舞道腾空率众伏击。卜开桥坐在橡皮艇最后方，见形势不妙，立刻翻身入河，憋一口气在水底行走了100余米，直至遇到了一个拐弯处的岩石，才从水中冒出，躲在岩石后面观察局势。而武道腾空急于押运唐毅等人逆流而上，进入到密洞当中，因此对于卜开桥的逃离也并没有太在意。卜开桥观察半天，见没有危险，便试图进入暗河寻找唐毅等人的下落。只是此时武道腾空已经打开了通往密道的机关，暗河已经消失了。这密洞机关巧夺天工，卜开桥根本就无从发现，只好退出暗河，在森林里独自的游荡着，以打猎为生，待有机会与冷寒铁一行人重新会合之后，他被刘开山的枪声给吸引过去，并在林从熙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救了他一命，再从容离去了。林从熙也将自己与刘开山相遇的经过如实描述了，众人听到地下河洞中竟然充满毒气，不觉有几分心惊，想着倘若他们再迟一两天离开，会不会就被毒气攻占而亡了呢？而听到刘开山屠杀自己手下的时候，都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冷寒铁他们搜集到的资料，刘开山在铁胆帮中拥有极高人气，就是因为一个义字。刘开山为人极讲义气，对于帮中兄弟可以说是两肋插刀，亲如兄弟，这也是铁胆帮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如今刘开山竟然同是操戈，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被毒气给熏坏大脑了。如果是的话，那么刘开山将变成一个异常可怕的敌人，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人性了，不能用常理来揣度他的行为。最后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冷寒铁，而他却视若不见，进口不谈。